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啊，是很多海盗王故事的原型，是历史上劫掠时间最短、收获最大，而且成功逃脱了法律制裁的一个大海盗。这个大海盗的名字叫 Henry Avery， 是一个出生在17世纪下半段的城市草根。他活跃的时期啊，大概就是中国明朝到清朝的那嘎的时间。这个海盗王 Henry Avery 他有多厉害呢？他率领自己的这个小团伙，用了2年的时间啊，抢了当时世界上大部分的这个大帝国。被他抢的这个名单包括大英帝国、西班牙帝国、莫卧儿帝国，他抢了数不清的金银财宝。可是厉害的是啊，他最后还非常巧妙的用一个办法安全的退隐江湖了，而且带着他绝大部分的团伙的成员都安全的退隐江湖了。他这个人呢，给全世界的这个奴隶啊、受压迫的人民，还有那些犯罪分子，都打通了一个职业通道，也就是打通了海盗的这条职业通道。他正式开启了后面，17、18世纪的这个海盗横行的大时代。他的影响力呢，一直持续到了今天。那么今天呢，我就来讲讲他的故事，讲讲他为什么成为海盗，怎么一次次的成功的完成这种海盗的劫掠的行为。最后又怎么用一个巧妙的办法顺利逃脱了几乎当时全世界的追捕的。说起来啊，他成为海盗其实完全是个意外。 Henry 是个英国人啊，听名字就能听得出来。他的这个出生日期呢，历史学家也没有什么公论，大概是在17世纪的60年代。出生地呢是在英格兰岛西边这个德文郡的一个村子。出生年月呢没有明确的记载，各种材料上众说纷纭，偏差甚至能差出快10年。你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就是一个普通农民家的孩子，在名震天下以前啊，是没有什么人在意的。他从小长大的这个岁月啊，就是17世纪的下半段，正是英国，也就是大英帝国结束内战，大概完成了资本主义革命，积攒实力快速崛起的那段时间。对于当时的英格兰平民来说呀，想改变人生，想要实现这个所谓的阶级跃升，他们最好的选择就是去海上闯，去海上冒险，去海上谋一份这种事业。虽然这样风险还是挺大的，毕竟当时航海技术也不发达，但是机会非常非常的多。年轻的这个 Henry 呢是个聪明人，所以他还没成年就去当水手了，一直在海上漂泊了十几年。虽然还是没有什么关于他的具体的历史记录，但是在能够查到的资料里啊，他在大概30岁的时候在伦敦结了婚，显然是收入还行啊，毕竟他都到了首都，而且还娶得起一个老婆，所以说他的这个收入起码够他在伦敦安家立业的。到了他30岁左右，1688年，英格兰和法国开战以后不久，可能是这个亨利结了婚，想要稳定的生活，想要走上这么一个正轨吧。这个 Henry Avery 他就放弃了在海上瞎混的这些生意，考进了英国皇家海军，算是成为一名光荣的帝国军人，还当了个小军官，先后在2艘这种中小型的战舰上面参加了一些战斗。但是啊，他发现当海军，当这种正式的公务员，其实也挺不好混的。一路上啊，他和其他的这种海员、普通的水手，都受过长官的这种责打和侮辱，也因为船上面的这个管钱的这个事务长经常贪污，所以说呢，他们吃不好，甚至连续好几年拿不到薪水，经常饿肚子，经常受欺负，还不挣钱，你说这还过个什么呢？在经历了几年的这种海上生活之后呢，艾弗瑞发现啊，在英国皇家海军当个军官，其实还不如自己瞎折腾呢。但是呢，等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啊，3年时间已经过去了，他吃了不少苦，事业没起色，钱也没挣到。在1691年的时候啊，亨利·艾弗瑞从海军退役。这个时候啊，他这个老本也吃的差不多了，工资也还没发，他总得维持家用吧。所以说呢，亨利·艾弗瑞就选择了一条啊，当时也不是特别光彩的这么一个路子，就是他去凭借几十年在大洋上的贸易的经验，还有在海军的这个从业经历，给自己找了一个英国地方的总督当老板，就是英国殖民地的总督当老板。干了什么呢？干了奴隶贸易，去专门把非洲人从西非卖到美国。可能是这种事儿是真正适合 Henry 的吧，他干的还是挺不错的。他只用了1年多的时间啊，就初步把航路还有沿途的这些大臣小鬼们基本上打通了，在江湖上面呢树了一点名堂。这个整个航线上的人也都听说了有这么一个新人打算干奴隶贸易，而且很聪明很狡猾。 他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啊，意外又来了。1693年一开年，他的老板，那个英国殖民地的总督啊，因为行为不端，被政府免去了总督的职务。他的工资还是没结，也估计也就要不到了。他又失业了，回到了伦敦。亨利真是想不到，就是以前自己单干的时候啊，干得那么好，还攒了不少钱，结果给政府打工，给总督打工，最后就落这么一个下场。你看他明明这个时代这么好，机会也挺多的，他也机灵也勤奋，而且都放弃原则去干奴隶贸易了。但是几年下来啊，老本吃完了不说，人生也耽误了。毕竟还是有家要养的，这个 Henry Effery 又开始找活干。这时候啊，他听说有一群英国本地的大商人和西班牙的一些大商人啊，这个联合起来组建了个公司，然后这个公司呢得到了西班牙皇室的这个劫掠许可证。什么是劫掠许可证呢？劫掠许可证呢，就是允许你成为有国家背书的，可以明着抢别的国家的这种海盗或者说私掠者。这是当时社会上面或者说远洋贸易上面一个可以说比较丑恶的规矩吧，但是确实存在。当时有很多人都拿着这种劫掠许可证在海面上面横冲直撞，然后大肆抢劫。这也是当时远洋贸易里边除了这种天灾之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风险。但是往往呢，有劫掠许可证的这个人呢，都是一些小型船队，或者甚至就是一条船。但是这几个英国大商人和西班牙大商人，他们有钱，所以他们的手笔大。他们搞了四艘当时最先进的大型的武装商船，然后决定去抢法国人的殖民地和航线。这群商人呢，花大钱请人，所以呢，他们签合同可以提前支付一部分薪水，水手还有机会啊，能够获得一小部分战利品的这种分配权。亨利听到这个消息啊，觉得这就是适合他干的事儿，所以呢，他就跑去应征。靠着他的这个经历，还有一流的推荐信，他就是被聘成了远征队里边，的旗舰，配有46门大炮的查理2世号的大副，也就是船上的二把手，只听令于船长，还有整个船队的队长。折腾了大半年，1693年的8月初。然后这支船队出发之前呢，所有人真的按照约定拿到了第一个月的薪水，所以大家都是斗志满满。而且这支船队的这个出资人的这个大股东是一个爵士啊，叫做詹姆斯·霍布伦 James Hoblin， 他亲自上船啊，然后给大家壮行，然后还保证在航行期间啊，他们或者他们指定的这个家人，就水手或者他们的家人啊，每6个月都会拿到一次钱。这大家听了干劲就更足了。就这样啊，查理二世号作为旗舰，还有詹姆斯号啊、鸽子号还有妻子号，这四艘大船啊，一起起锚驶出了泰晤士河，沿着泰晤士河呢一路驶向西班牙，准备去那边呢拿到劫掠许可证，然后就开始他们这一趟赚大钱的冒险之旅。这时候命运又开始开玩笑了。这个船队出发之后啊，事情就不断的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层出不穷。首先是旗舰的老船长，也就是 Henry Effery 的上级，突然之间发病去世了，所以说船队不得不临时招纳一个新船长。然后呢，就是船上不停的发生意外，因为水手对这个大船不熟悉，因为毕竟之前可能大部分水手都操作的是一些小船，所以说呢，行驶过程中呢，经常船只出故障，有时候走歪了，有时候可能触到礁了，必须到沿途去补给修补。本来只需要2个礼拜的这个航程啊，硬生生的这些船呢花了5个月的时间才到。最终到了他们的目的地，也就是西班牙的拉格鲁尼亚的时候，他们却发现啊，这个他们要出去冒险所必须的那个文件，那个私掠船的文件，马德里还没有发过来，所以他们必须要在那个港口去等待。1个礼拜过去了，2个礼拜过去了，然后1个月过去了，西班牙的官僚体制呢就是不给他们发这个文件。其实我们现在去想一想可能也正常，你说这么一群人，西班牙皇室看着你说你们在河里开船，明明2个礼拜的航程都能走出5个月，我们能指望你们去海上去帮我们去打击法国人的航线吗？但是船上的这些船员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啊，他们就已经非常焦躁不安了。已经有人在问，为什么说保证每年发2次的薪水啊，这个就是没发下来呢？所以说呢，大家就送了一封请愿书到这个船队的大老板，就是 Hoblin 爵士那儿， 要求他按照先前签好的合同啊，把薪水直接付给船员或者给他们的妻子。花布伦这时候应该也是挺焦虑的，因为他花了这么多钱投入了这个船队啊，没有受到信任，他可能正在忙着打通关节，所以说呢，他也干了非常草率一件事，就是他命令啊，他在船上的这个代理人把几个这种带头请愿的人关起来，然后锁在船上阴湿的这个禁闭室里面。这样的回应啊，肯定是没有办法让船员心安的。有些船员呢，就偷偷溜下船，找到这个路过的英国的船只，然后想办法寄信给了他们在英国的家人，想让他们的家人呢去亲自去见一见哈布伦爵士，要求他起码支付一部分让大家活下去的薪水。所以说呢，这些在英国的家人，主要是一些女眷们啊，他们去和哈布伦对峙。哈布伦呢，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商人，他是英格兰银行的创始人，还有副董事长。他的哥哥呢，就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长，而且马上就要成为伦敦市长了。按理说应该是个公众人物，应该是比较在乎脸面的。但是霍布伦的这个回应啊，让他们所有人都非常的心寒。霍布伦告诉他们，这几艘船还有船员现在处在西班牙政府的控制之下，这个西班牙国王啊，可以跟随自己的心愿给他们付钱或者吊死他们。霍布伦的这个回应呢，传到了拉克鲁尼亚这个船上的时候啊，船员们就有点慌了。好几个人呢，请求一艘路过的英格兰战舰的这个舰长带他们回家，但是那个舰长没有答应。这些船员呢，事实上成为了困在船上的一些囚犯。很多船上的人员啊，推断他们很有可能已经被卖给西班牙国王了，成为了西班牙国王的奴隶。其实这些水手有这样的想法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你想，那么多的船员，而且都是男的，就聚在这么小小的四艘船上，而且不允许出门，不允许回家，什么都不允许，他们生出什么样的想法其实都是很正常的。被连续打击了这么几次的 Effrey 决定不再坐以待毙，他想出了办法，那就是起义，抢船，然后自己走。他私底下秘密地串联了那些心怀不满的水手，然后组织了愿意参加他这个计划的人。到了有一天晚上的时候，他们就坐着几艘小船，准备去别的那些船上，去接上那些愿意叛乱的水手，然后一起坐着这个旗舰离开。他们划到这个第二大的船，也就是詹姆士号的这个旁边，一名水手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暗号，对着甲板上的一个人大喊说，你们那个喝醉的水手长在吗？但是这声叫唤啊，没有得到预期的回答，所以他们直接就明着说了，他们说，我们是查理二十号准备抢船的人，你们这里所有想要走的人啊，赶紧跳上来，我们会把你们载到查理二十号那里。那是非常不幸的事。这时候站在詹姆士号甲板上的那个人啊，其实并没有参加他们的计划，于是他赶紧跑去告诉了詹姆士号的船长。与此同时呢，詹姆士号上那些准备要参加叛变的这个25个叛变分子已经登上了那个小船，跟着这些去接他们的人一起划到了查理二十号了。在艾弗瑞带着这些人回到查理二十号以后啊，他就听见港口里边的詹姆士号上面传来了这个骚动的回声，他知道肯定是那边发现，他就知道不能再继续等下去了。所以说他就和其他20几个人啊，冲上了甲板，拿下了看守的人，控制住了驾驶舱。这个时候呢，其他几艘船准备要起事的那些水手们啊，也坐着小船到了这个旗舰查理二十号上。这个时候啊，詹姆士号的船长命令开火，两枚炮弹落在了查理二十号的这个旁边，打中了水面，但是声音非常非常的大。这个声音啊，就惊动了拉克鲁尼亚港口里边的这个西班牙人，他们也开始准备大炮。艾弗里觉得绝对不能再等了，所以说呢，他命令大家赶紧行动。所以说这些水手呢，有的割断缆绳，有的爬上绳梯，也来不及去收锚了，直接就把锚给切断了。然后呢，舵手就让船迎风航行。查理二十号就这样在整个港口炮声的欢送中，慢慢的驶离了港口，进入了开阔的大西洋。离开了港口几公里之后啊，艾弗里就回到了甲板，找他的上级船长谈话。这个船长呢，也和上一任船长一样生病了，在床上躺着起不来。我迷信的说呀，这个船长的职位是不是受了什么诅咒啊？总之啊，这个艾弗里还是找到了船长，跟船长说，这个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你要是愿意加入我们的话，这个查理二十号可以还由你指挥。但是船长拒绝了。不过艾弗瑞啊，这时候还是比较有礼貌而且讲道义的，他对这些跟他一起苦命的被困在港口几个月的人啊，还是网开一面。 不仅送他们下了船，给了他们一艘小艇，还赠送他们临别的礼物，甚至凑了凑钱把他们应该得到的佣金付给了他们。这些人划着小船走了以后，那天接下来的时间，艾弗瑞就召开了全船大会。他们叛变的人呢，一共有85个，除了一个强制被留下来的医生之外，其他人都是自愿想要起义跟着艾弗瑞干的。艾弗瑞呢，提议一种比较好的新办法养活自己和家人。他们会根据原本的这个计划去劫掠船只和殖民地，只不过呢，地点不再是加勒比海了，也不是为了他们的老板霍布伦爵士的利益。他们会航向印度洋，追赶那些装满货物的东方的商船，然后把抢来的东西都留给自己。艾弗瑞呢，之前听说马达加斯加岛是一个非常好的根据地，那个地方呢，在非洲海岸的东南面，没有欧洲的势力，只有几百公里孤立的海岸线，还有当地人呢也非常愿意跟这些陌生的商船去交换食物。艾弗瑞告诉大家，等事情全部结束之后啊，他们就可以带着钱悄悄地回到英格兰，过上富裕的生活了。这个计划听起来非常可行，也非常可信，毕竟他们现在有一艘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有46门炮的武装商船了，所以说大家呢都同意他的计划，而且还推举他当了老大。他们一起呢定出了一个公平分赃的办法。要知道当时啊，这个江湖上的规矩，在大部分的这个私掠船上面啊，大家分战利品的时候啊，一般是普通船员可以分一份，船长可以分这个6份到14份这么多。但是艾弗瑞呢，他和大家商量的办法是，船员呢拿一份，艾弗瑞只拿2份，而他的副手呢拿1份半。除了在战斗的时候大家都必须要听艾弗瑞船长的这个命令之外啊，其他所有的事情他们都会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做出决策。另外呢，他们也进行了第一次投票，也就是重新命名自己的船。大家提了一些名字，然后大家共同的去选择。从现在开始，这个船不叫查理二十号了，它的新名字叫做 Fancy， 也就是幻想号。可以听得出来，大家对这个名字还是寄托了一些东西在里边的。为了以后顺利的回归正常的生活，包括亨利·艾弗瑞在内的大部分人啊，都给自己起了一个花名。Henry Avery 的花名呢叫做 Long Ben， 也就是长本的意思。可以想象啊，亨利应该是个子挺高。现在他们有了假名字，也有经验丰富的船长和水手，这个无法无天的团伙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找一些补给。毕竟当时从港口逃出来的时候把船锚砍断了，时间也比较紧急，没有带什么东西出来。他们从西班牙一路向着印度洋的方向开船，中间到了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叫做摩伊阿岛。这个摩伊阿岛呢没什么树木，整个的直接承受着这个热带阳光的烘烤。但是这个岛很重要，因为这个岛上有非常广阔的陆地盐池，而在那个时代呢，盐是主要的食物储存方法。在摩伊阿岛充当港口的那个荒凉的小海湾里边啊，这群海盗呢发现了3艘英格兰的商船，他们就进行了第一次劫掠。当时当地的这些土著啊，正在替那几个商船把他们要带走的盐堆在海滩上，船员正在往自己的船上装盐，然后就突然的被这些海盗给袭击了。那几艘船的船长呢，在面对幻想号的优势火力的时候啊，直接就投降了。 Henry Avery 呢让他们交出他们带的补给盐，还有一个船锚。这个船锚呢就用来替补他们当时没有从港口带出来的船锚。有意思的是啊，海盗们竟然给了他们一个收据，就是这个收据里边列了他们拿的所有的东西。他还带走了这艘船上的9个船员，补充了自己的团队。显然呢，后来这个 Henry Avery 也有点后悔，他觉得他不应该去抢老乡的船啊，不应该抢英格兰的船。所以呢，几个月以后，他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所有的这个英格兰的船长去看，告诉他们，你们不用害怕 Fancy 号还有这艘船的船员。他说，我在当这艘船的船长的时候啊，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英格兰或者荷兰的船只，以后也不会这么干。然后他署名呢是依旧为英格兰人的朋友。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 Avery 啊做事情其实是非常有智慧，或者说很狡猾的。他的这封信呢让他显得有点像一个劫富济贫的大侠，而且还很有民族信仰，甚至显得有点爱国。但是呢，亨利·艾弗瑞他率领的这个团队啊，毕竟是一个海盗船，还是干了很多残忍的事儿的。有一次在西非的海岸啊，就是亨利·艾弗瑞诱骗了一群这个当地的土著上了他的船，假装要跟他们交易， 然后直接把他们关了起来，偷了他们的金子，而且至少把7个人贩卖成了奴隶。他们有的时候也会拦截那些没有武器的小型的阿拉伯商船，抢劫了这些商船上带的米还有鱼啊什么之类的，把船只烧掉而不还给船长。他们航行在今天的索马里这个区域的时候呢，船员因为当地一个镇上的居民不想跟他们交易，就把整个小镇呢烧成了灰烬。这完完全全就是一帮无法无天的人，最多是因为以后还是想要回归正常生活，对可能会影响他们回归正常生活的人方面做了一些克制，但对那些其他的人，那些影响不到他们的人，他们干了很多很多罪恶的事情。到了1695年的6月，也就是他们叛变之后的13个月，这伙人呢已经完完全全的从一帮水兵一帮水手蜕变成了成熟的海盗。他们从摩亚岛终于到了马达加斯加，路上抢过了不知多少艘船。他们在马达加斯加的那个一个偏僻的港口里面搭起了自己的营地，在科莫罗群岛那儿彻底的把幻想号修了一下，他们的人数也增长到了100人以上，包括他们在路上抢的那些船里边自愿上船的一些水手，就是那些在船上被欺负不想再过普通船员的生活的那些人。他们抢了非常多的粮食、酒、羊毛、亚麻、丝绸，但是他们得到的黄金和白银不多。真的想要发财啊，他们还是得干点大买卖。他们通过拷问俘虏，从俘虏的嘴里得到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就是有一支非常大的船队会从红海的一个港口出发，一路航行到印度的苏拉特，在过程中呢会经过非常狭窄的红海出入口，船上呢有好几千个每年从麦加朝圣回家的穆斯林，还有很多要把一年赚到的全部的贸易利润，也就是很多的金币送回国的大商人。这支船队的那些藏宝船啊，是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的财产，上面有印度莫卧儿皇室的一些成员，还有皇室从外头带过来的金银财宝。可以说啊，这个船队就是当时航行在印度洋上最有价值的猎物。埃弗里和船员从马达加斯加一路向北，到了红海出入口，打算在那儿啊埋伏这支非常大的船队。但是呢，他们并不是唯一打着这个算盘的英格兰的强盗，他们一路上碰到了2艘武装船，都是升着英格兰旗帜的小型的帆船。那两艘船的船长呢，分别来自罗德岛和特拉华，他们都是有执照的私掠船船长，但是他们跟埃弗里一样，并不打算放过这个看起来非常轻易就能够得手的宝贵的猎物。抵达出入口的一天以后呢，又冒出了3艘美洲的私掠船。埃弗里自己有一艘大船，加上5艘小船，同意一起攻击宝船，然后呢共同分享战利品。在热带的炙热的阳光底下，4艘6门大炮的小帆船，1艘46门大炮的幻想号，还有1艘6门大炮的中等帆船，埋伏在曼德海峡航道上的一座小岛后方。他们的目标呢就是这个宝船队啊，一共有25艘船。船队在8月的1个星期六的深夜通过了海峡，没有点灯，行动呢非常隐秘。结果海盗和私掠船呢直接错过了前面的24艘船，不过他们还是成功的拦截到了最后一艘船，那是一艘速度缓慢的双轨小帆船。拷问过船员之后呢，这些海盗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消息，他们发现他们自己得穿越亚丁湾还有阿拉伯海才能去追击其他的船只。在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啊，艾弗瑞的团队奋力的赶上了，但是后面那些小船啊，他们是跟不上当时最先进的幻想号的，所以说海盗们就把最慢的船给烧掉了。最后在靠近印度海岸的地方，海盗们看见海平面上出现了一艘帆船，那艘船呢就是穆罕默德信仰号。这艘船的体积比幻想大，但是速度比较慢，而且只配了6门炮。穆罕默德信仰号的船员呢尝试了一次可怜兮兮的3炮7发，然后海盗船把他们团团围住，幻想道回击，发射了震耳欲聋的23门炮连攻，然后又射了一阵火枪，印度船长直接投降了。他们登上了船，在货舱里面呢找到了穆罕默德信仰号在贸易里边的惊人所得，也就是价值5万到6万英镑的金银财宝。这是一笔非常惊人的收获呀，能够买得下50艘幻想号了。当时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每年的营业额也就几十万英镑而已，不过海盗们还想要更多，于是他们留下了几个人控制这艘船，然后就和其他船长继续往前追捕前面的大船队。2天以后呢，负责瞭望的船员在印度东部沿岸 发现远方有另一艘正朝印度港口苏拉特而去的一艘大船。很多海盗迅速地跟了上去，结果那是一艘名字叫做甘基沙瓦的船。这艘巨型商船的船主啊，不是别人，正是莫尔帝国的皇帝奥朗泽布。这艘船呢，是苏拉特最大型的船只，比其他的船大出非常多，配了80门大炮、400支火枪，船上还有800个身强力壮的男子。船长穆罕默德·伊布拉罕自信可以驱逐这些劫掠者，因为他们的大炮的数量比较多，而且船上的青壮年男子也超过幻想号很多，而且马上就要到苏拉特了，毕竟。但是呢，这次战争的赌注非常高啊，因为甘基沙瓦号啊载的这个乘客和财宝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世界呢，并不是按照逻辑和计算来运行的，是充满了意外的。在幻想号一进入射程的时候呢，船长就命令大炮队行动，他们填装重型炮弹，大炮手瞄准，点燃引信，然后和其他队员站在后边等待大炮轰鸣发射。但是呢，大炮并没有发射，而是冒出了一阵烟雾，然后出现了吓人的火花。显然这个炮啊，在铸造的时候偷工减料了，在需要它发挥作用的时候啊，直接爆炸了，然后碎片四散，把大炮队炸得尸骨无存，直接就把这艘船给缴械了。就在这边的大炮爆炸的时候呢，幻想号也开始向他们射击了。其中一枚炮弹直接打中了甘基沙瓦号主桅杆的下半部，直接把那个桅杆给打断了，船桅塌了，船帆锁具东倒西歪，船上一片混乱。失去了船帆的甘基沙瓦号啊，速度直接就慢下来了，然后这些追击的海盗们就逼近了，刀剑出鞘，火枪就绪，超过100名海盗蹲在幻想号栏杆后边，等着两艘船拉近距离，两方靠近之后呢，绳子一拉，帆一扯，承受压力的木头船身啊嘎嘎作响，埃弗里和众人冲上了跛脚的甘基沙瓦号的甲板。事实证明啊，这个甘基沙瓦上尽管有那么多的枪，有那么多的人，但是没有打过仗的人和专业的海盗相比啊，战斗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根据记载啊，人们说啊，当时的这个船长，就是这个被抢的甘基沙瓦号的船长伊布拉罕，当时非常的慌，直接呢就跑到了甲板底下，跑到了他在这个外地买来做妾的一群土耳其女孩的这个仓房里面。他把头巾呢放在了他们的头上，然后给这些女孩发了刀剑，让他们出去保护自己。一将无能啊，累死全军。结果呢，没有组织起什么有效的抵抗，海盗们开始洗劫了。根据民间传说啊，当时的埃弗里表现出了一点骑士风度，他在船上呢找到了莫尔皇帝的孙女，这位公主呢带着大量的嫁妆，还有一群美丽的侍女准备嫁人。然后埃弗里就向公主提议说，只要她愿意，她就当场在穆斯林神职人员阿轰的协助下和她结婚。然后剩下的那些海盗们呢，按照首领打的样子，也和其他的一些侍女在阿轰的主持下结成了神圣的婚姻。然后这些新婚夫妇们在抵达马达加斯加前啊，整趟旅程都洋溢着蜜月一样的快乐。但是真实的故事啊，远远没有这么浪漫。根据后来的这个审判文件啊，印度的目击者还有当时逃出来的一些人的这个证词表明的非常清楚啊，就是埃弗瑞当时主持了一次暴力狂欢。在几天的时间里头，海盗们强暴了船上不论年龄的所有的女性乘客，其中一名受害者呢是莫卧儿皇帝的亲人。这个人呢不是皇帝年轻的孙女，而是皇帝一名朝臣的年迈的妻子。海盗们呢以非常严厉的拷打的方式对待了很多俘虏，逼他们说出自己私人最贵重的物品藏在哪里。他们在那艘被掳获的船上杀了好几个人，史实和传说只有一点相同，那就是海盗们确实把大量寻获的珍宝搬上了幻想号。这个珍宝是什么呢？价值超过了15万英镑的金子、银子、象牙和珠宝。海盗们心满意足，所以就允许甘基沙瓦号带着剩下的船员与乘客直接到达了苏拉特，而海盗们则朝着相反的方向离开，向南航向马达加斯加和好望角。在前往好望角的途中啊，埃弗里还有几只四掠船的船长在印度洋东部的留尼旺岛分赃，然后分道扬镳。大部分的船员呢拿到了1000英镑，这相当于他们在商船上待20年的薪水。埃弗瑞呢建议大家驶向拿骚，然后来回避莫尔皇帝的报复。1695年11月，幻想号踏上了长城旅途，穿越了半个世界，朝着新普罗旺斯登岛前进。在那里，他们会策划一次巧妙的逃脱行动， 最终让大部分人逃脱法网。就在他们在海上航行的时候，他们对这个宝船的劫掠震惊了世界。如此巨大规模的抢劫触犯了世界上当时主要的几个国家的皇帝，而且还的的确确地侵犯了莫卧儿皇帝的财产。消息传回了印度之后，当地的印度总督当时就逮捕了苏拉特所有的英国臣民，然后严密地监视他们。这一部分原因呢，是为了惩罚他们同胞的劫掠，一部分呢，也是为了保护他们免受当地人的骚乱。非常生气的皇帝奥朗泽布迅速地关闭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四家工厂，然后囚禁了所有的印度军官，而且几乎就要下令对印度城市孟买发动武装袭击了。他正好想永远把英国人赶出印度。为了安抚皇帝奥朗泽布，东印度公司呢承诺支付所有的经济赔偿，而议会呢宣布这帮海盗是永远的人类敌人。于是呢 Henry Avery 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受跨国追捕的国际通缉犯。他身上的悬赏呢有好几百英镑，后来升到了上千英镑，核算到今天大概就是上百万的美金。从大西洋到印度洋，所有的官方船只、警察和军队都开始去寻找追捕这支无法无天的船队，尤其是他们的头目 Henry Avery。 就在全世界忙着找他们的时候呢，这帮海盗已经到了他们预定的目的地新普罗维登斯岛。这个新普罗维登斯岛的总督呢叫做特洛特，他管理的这个殖民地呢其实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境地了。当时英格兰已经和法国打了8年仗，然后巴哈马的贸易补给线又比较乱，特洛特呢已经接到报告说这个法国已经拿下了140英里外的伊克苏马岛，正带着3艘战舰和320个人正在往拿骚来，而拿骚这边呢没有战舰可以去支援他们。战争可能会到来的危险让这个岛上的居民啊已经大部分都跑到了比较安全的牙买加。特洛特也就是总督呢几乎派不出什么人来防御自己的岛屿，因为镇上只剩下了不到70个男的，里边还有老弱病残，一半的男的呢要承担站岗放哨的任务，还得兼顾着自己平时的生活。用特洛特的话来说啊，他们中有很多的人是 exhausted 的，也就是累坏了。特洛特啊非常清楚的知道，如果法国这时候真的派兵过来了，他不太可能守得住这个小岛。这时候海盗们呢用了假名字接近了这个岛屿。一个军官亨利亚当斯先带着几个人划着小船上了岸，告诉这个总督说他和他的船员们啊刚乘着一艘大船幻想号到了巴哈马。这是一艘呢4人战舰，配有46门炮，还有113个船员。他请求总督特劳特允许他们进入这个拿骚首都的港口。亚当斯呢呈上了船长亨利 Bridgman 的信件，上面写着一个非常奇怪的提议。就这个船长 Bridgman 啊宣称这个 Fancy 号刚从非洲海岸到达这边的岛屿，但是他们这次贸易呢没有经过皇家非洲公司的允许，但是却在非洲搞了一波奴隶贸易。这个 Bridge 船长在信里边解释啊，这个幻想号补给不足，船员呢也需要上岸休息，如果总督可以仁慈的让他们的船进入港口，他会献上丰富的回报。每一名船员啊都会给总督特罗特一份个人的礼物，包括20个西班牙银币，还有2个金币。而身为指挥的 Bridgman 会献上2倍的报酬。当时啊这个总督的年薪只有300英镑，这群陌生人呢却可以给他价值860英镑的贿赂。而且这个船员啊一旦卸下还有处理了这个可能来源不明的这个货物之后啊，还会把这艘船也就是幻想号送给总督。总督要做的呢只是让这些陌生人上船，啥也别管，就可以拿到近3年的薪资，而且成为一艘大型战舰的主人。总督特洛特收了这封信，然后就召开了殖民地的治理会议。他没说自己会收贿赂的事，但是呢他和当时参加会议的当地的这个重要的人物啊说，有一帮人他们做非法的奴隶贸易，但是呢他们会用一艘船，一艘大型战舰来交换他们在这个岛上自由行动，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啊。当时这个岛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啊，确实是面对着战争的风险，有这么一艘大型战舰作为支援的话，他们的安全性会提升很多。这个总督还说啊，这些船的船员啊做的这种非法贸易肯定短期内见不得光，所以说他们会在这儿住一段时间。这些青壮年的男子而且是有这种贸易经验的水手，肯定是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的这个岛屿的。而且如果这些人 不在自己的岛上去休整，万一他们去了法国那边，把这个船送给法国人，那么情况肯定就更糟糕了。另外说到家，就是违反皇家非洲公司的这个贸易垄断啊，只是一项非常轻的罪，如果拿这个当做拒绝这么大一份礼物的理由来看啊，显然是不太有说服力。反正无论如何呢，总督是挺有说服力的，当地这个会议的成员就同意了。不久之后，一艘大船开始绕行这个岛，甲板上呢挤满了水手，船的边上呢全是被子弹射击的眼儿，然后船身呢因为货物的重量吃水很深。亚当斯一行人呢第一批上岸，大船上装满了布袋和箱子，他们承诺奉上的赃物就在那里，成堆的西班牙银币还有阿拉伯等地造的金币。一整天大船就这样载着船员陆续的登岸，剩下的船员和先前登陆的那些人都很像，他们长相普通，但是穿着华丽的东方衣服，每个人都带着大包的金银珠宝。自称 Bridgeman 的船长也上了岸，然后和托勒特秘密的做了谈话，然后把大型战舰移交给他。总督登上了这个 Fancy 号之后啊，发现船员给他留了小费，船舱里放着超过了50吨的象牙、100桶火药、好几个塞满长短枪支的箱子，还有数量惊人的船锚。托勒特后来宣称啊，他说他自己没有理由怀疑幻想号船员涉及海盗行为。他说我要怎么知道，臆测又不是证据，而且 Bridgeman 和他的船员声称他们只是没有执照的商人，而这个总督呢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当然这个总督心里到底怎么想，听到这里大家心里应该都有数。就这样非常简单的，当时全世界最大号的通缉犯就收买了法律，把海盗船卖给了英国国王陛下的总督。当时啊，全世界有好几十艘船、数百个官员、好几千人正在追捕 Avery 和他的船员，希望夺回某位国王支付的赎金和遭劫的金银珠宝。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呢，正在追查风声。据说呢，有人在印度孟买和加尔各答附近看见过 Avery 的踪影。皇家海军船长正在西非、马达加斯加和阿拉伯追捕幻想号，想要正悬赏的赏金猎人正在印度洋和英吉利海峡的入口那儿等着艾弗里自投罗网，但是没有人猜得到。艾弗里和手下当时正在英格兰人自己的碉堡里边逍遥自在。艾弗里和总督特洛特达成协议以后啊，他们这一群人呢在拿骚待了几天，他们喝着小酒商量着接下来到底怎么办。至少有7-8个人啊决定留在当地，而且很快娶了当地的女子。剩下的海盗分成三派，每一派都提出一种自己觉得可以带着战利品销声匿迹的好办法。第一群人呢，他们从岛民那里买了一艘船艾萨克号，这是一艘30吨的单轨帆船。他们在1696年4月的第二个星期航向了英格兰，显然是希望安静的溜回家乡。第二派呢，大约有50个人，他们要去卡罗莱纳的查尔斯顿，那是距离这里最近的英格兰殖民地，也是新大陆。第三派呢，包括埃弗里还有其他20个人。他们花了600磅买了一艘50吨的远洋船海花号，船上配了4门小炮。6月1号前后呢，所有人带着家当和金银珠宝准备离去。把埃弗里的信带到总部面前的那个亚当斯娶了一个当地的女孩，而且把她带上了船。埃弗里下令升帆，海花号开始顺着墨西哥湾流往北，朝着爱尔兰北部前进。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听说过 Henry Avery 这个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的传奇海盗王的下落。直到今天还时不时的会有当时从印度皇家那里抢到的金币和银币出现在各地的典当行和拍卖场里，显然是海盗的后人们拿他们出来换钱了。Como ardiente, ardiente de mujer, la luz.
Dicen que paseabas en un carro Yolanda, muy guapa y arrogante.